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这一讲呢，我们从民数记第20章开始学习。民数记第20章讲到了在加底斯这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小燕跟大家讲一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那有一些是令人很难过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摩西的姐姐，首先我们在这个民数记20章一开头第一节就看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是死在那儿，有葬在那儿的。
我想她的年龄应该是不小的了。
因为呢加底斯这个地方哈，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一次他们以色列人全会众聚在加底斯，这已经是第二次了。那么之前的一次呢，我们见到加底斯这个名字呢，就是在这个同样是在这个民数记，就是他们当初这个第13章的地方，就是当初这些以色列的这个12个族长被派到迦南地去这个窥探那个地方，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是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向会众来汇报。那么他们汇报的时候报了这个恶信，以至于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愿意进迦南。那个时候那一次他们就是在加底斯住的。
因为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所以呢上帝就惩罚他们，怎么着呢？
那他们就是全会众南下回这个红海的旷野的地方去。那么
这一绕是多长时间呢？
这是头尾通通加在一起有40年在旷野。那么这中间相隔应该隔了这37、8年的样子了。
那么在这个申命记第2章第3章呢，如果大家结合看一看的话呢，就会很清楚明白这个其中的过程。因为这个申命记呢是摩西用摩西第一人称的口气来记述呢，回忆了当时在旷野里行走的情形，所以大家可以结合起来跟这个民数记的第20章呢一起来看。
那么在通过这个申命记第2章的开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们这一次来到加底斯的时候已经是真正是准备要进迦南了。那么这一次到加底斯要进迦南之前，我们看看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了，会众没水喝了。
嗯，对。那么没水喝呢，他们就开始吵。那我们看，民数记二十章第二节开始，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而且第五节呢说，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怎么不好呢？下面说，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
嗯，
那说的是实情。
那对，那么我们看呢，他前面说，他说你们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你看他们又否认是上帝带他们出来的。
嗯，
啊，他们就认为这是摩西亚伦带他们到这旷野来的，这而且不安好心，是想他们死。然后呢，接着就说我们是被逼出来的。其实我们如果回顾之前这个圣经对他们出埃及的这个记述啊，就知道这些人在埃及是为奴的，是很可怜的一种境地。他们哀求耶和华上帝向他们这个施行拯救，带他们离开这为奴之地，受迫害之地。那么他们出来的时候是欢欢喜喜出来，上帝以他大能大力的手带他们出来的。但是呢，这些人呢说被逼出来，其实我们要想想，这是哪一批人？这些人跟当初出埃及那批人呢，是不是同一批人？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你想，中间隔了三十七八年了。当初到了这个加底斯不肯进迦南地的那些人，上帝给他们的惩罚是说，当初数不数民数吗？数了有603550人吗？他们呢，上帝让他们南下去旷野兜圈子，说直到他们这些人都死了，他们的儿女反而要进迦南地。那么这现在已经过了这个这么长时间，再一次到了迦南地的边上，准备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这批人已经不是当年的那批人了。这些有一部分是他们从的确是从埃及地出来的，还年少的人，当初还年少，没有被数在民中。当初数的那些人呢，是20岁以外可以打仗的，那么这批人可能还是比较年少的。然后
呢，
还有一些就在旷野里面长起来的，这些生在旷野的。
但是我相信说这些话的这些人呢，的确是当初从
埃及出
来
的。对，
他们
因为年幼
不配进入迦南。为什么呢？后面在铜制的蛇里面也是对信心的考验。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仍然会死在
旷野。也有一些死。对对对。但是我们就知道呢，这些人呢，其实那些年轻人呢，从这个埃及出来年轻人，有一些有可能是被逼出来的啦，因为他们还小了，可能没有担这个苦。但是呢，的确
不能说逼，因为作为少年人呢，他们的确没有自己的选择。
嗯，
这个的确的。但是呢，作为父母，作为他们的监护人，有权利这样做的，不能算逼的。OK，
所以说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没有什么道理。
对，
而且呢，他们隔了30多年以后呢，他们说你们把我们领出这个地方，到这个这么好像荒芜这么地方来。那么他们认为呢，他已经忘记了当初他们没能进迦南地而在旷野漂流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罪。
嗯哼，
他们不肯进去，他们对上帝背叛，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那么是因为他们和他们自己的罪，他们祖辈的不是他们父辈的罪和他们自己的罪，以至于他们在旷野漂流的。那么他们隔了这么多年忘记了，现在说这个事儿。所以呢，我们就说，假如啊，我就想，假如我是摩西亚伦，可能我就忍不住，我就跟他争辩。你看这个，你们说的这些都没有道理的。
嗯，
你说你逼你去出埃及，我哪里逼你出埃及？你们自己巴不得出埃及。那现在在旷野是你们自己不肯进去，我就肯定有很多话可以跟他争辩。但是你看这个摩西亚伦他们什么反应，他们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们去跟着百姓争辩。那你看这个到了这个第六节，就讲到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你看他们这种反应，我就
一遇到事情就在耶和华上帝面前呢跪下来祷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态度，
对
不对啊？对，
你看，我就这样的话，我就反省一下，就想起了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这提摩太前书，有一句话说啊，说不可为言语争辩。你看他们把这个事情呢带到上帝面前，没有直接跟那些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去跟百姓争辩。那么还有这个箴言二十九章第九节就说，说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呢，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就是说这些人
想，愚妄的人没有什么好争的，
哎，他们也没有什么用，所以他们根本也不跟他们去辩，他们就来到上帝面前把事情交托给上帝，于是上帝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了。
好，我来读第八节。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
哎，这个是上帝吩咐摩西和亚伦两个人的事儿吧？
嗯，
对吧？同时吩咐他们两人的吧？
嗯。
然后呢，上帝，你看，上帝叫摩西做什么？在他们眼前，就在百姓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咱们记住这两个字儿哈，吩咐磐石发出水来。看看后来他们怎么做的。
嗯，也许摩西呢？哎，我们看到这个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就是那个亚伦的杖了。发芽的是不是那个？
不是，他过红海的时候，摩西有一个杖吗？
哦，但是说要放在耶和华的面前会幕那里吗？
那他这里面没有明说究竟是摩西手上那个杖，还是亚伦手上那个杖？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人每人手上都有自己的杖的。
明白，这个我们就不用追究了。第十节，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嗯，你看看摩西干了什么事儿？摩西用杖击打磐石两下，上帝怎么跟他们说的？
吩咐这个磐石让它流出水。
摩西不是吩咐，他用这个杖去打磐石两下，没照上帝的这个教的去做
啊。
而且
真的这么严重啊？
对呀，你还看摩西说那段话，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但是这是一个问号啊！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其实使水从磐石流出来的是上帝啊！
对呀，
他说：“我为你们吗？”很心里边很不愤气。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听这个句子，我倒觉得呢，他的意思是说呢。这其实是上帝的大能啊，难道我能让水出来吗？
嗯，那也有道理啊。
因为他是用妈妈。
但是我们看下边那个结果怎么样？十二节紧接着看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你看看。这个件事儿很严重的，
嗯哼，
证明呢，上帝啊，其实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知道这个人心里怎么想的。咱们不管怎么说，他这个话里面是表面上是怎么看吧，反正呢，在这件事情上，摩西没有顺从上帝。
嗯，虽然是一个小节，
而
很细节的东西。
嗯，而且呢，使磐石流出水来，我们。记得啊，很久以前，在他们刚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有过一次，也是这个百姓没有水，吵吵闹闹的。然后呢，这个上帝就跟摩西说：“说你拿着那个杖，那个杖就是过红海的那个杖，你拿着那个杖去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了。”那当时呢？
嗯，
百姓经历过这么一次，现在这是第二次。那一次上帝的确吩咐摩西是击打磐石的，而那个磐石我们当初也分享过了，那个磐石实际上就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的。
嗯，
对吧？而且这个水呢，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活水流出来喂养百姓的。那么这一次呢，上一次已经被击打过一次了，这一次又是磐石，上帝说你吩咐磐石出水就可以了，摩西没吩咐，又去打了。所以这里面有这个属灵的含义。
对呀，也许摩西应该呢站在这个石头前面呢，对着这个石头，可以说是呢呼求上帝的名，让上帝呢把水从这个石头里变出来。
对，那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圣经到新约里面，这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被击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击打，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泉，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活泉。那么现在在击打他第二次，那显然这个寓意就没有了。就好像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不需要再把基督再第二次钉十字架。他已经被击打了，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就白白的得他的救恩，只要我们呼求，我们认他，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接受他的救恩，他的这个救恩就覆庇我们。
对呀，所以摩西在这里面违背了上帝的诫命，那么上帝呢对他是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惩罚的。
而且这个惩罚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哇，这好像很小的一件事儿，这是不是有点过头了，是不是
有
点罚得太重了？
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想啊。
但是呢我们不要忘了，摩西呢他是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上帝呢派他去带领以色列人，而摩西是上帝的仆人，他如果不顺从上帝的话，他如果没有做这个以身作则的这一个榜样的话，他怎么带领百姓？上帝怎么通过这个人去带领百姓？所以我们所有每一个作为上帝仆人的人呢，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自己的言行是不是真的都顺从上帝了，我们在别人面前是做的一个什么怎么样的榜样。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帝真是很严格的对待摩西。
对呀，
他和亚伦两个人都不能进迦南地了。
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就给这两个人呢，可以说一个很沉重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处理方法，对不对呀？
而且呢，这是在百姓面前呢，百姓都知道啊。而且我们看这个上帝说这个摩西和亚伦这个话，他说：“你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你看他们这个表现就是没有尊上帝为圣。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顺从，那么还有什么呢？
当然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这里想提醒大家呢，就是千万不要以为呢，摩西在这里犯了一个不可得救的罪，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上帝爱摩西爱亚伦，虽然他们在这个让石头出水这件事情上呢，表现的没有达到上帝的心愿，上帝不让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呢
不等于他们不得救啊。
对了，
对，
而且你通过新约的犹大书，这个犹大书呢也只有一章，其中就提到呢，摩西死了之后，天使长米迦勒和魔鬼争摩西的尸体，这个米迦勒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另一个名字。那么魔鬼呢退去了，耶稣基督要摩西干什么呢？要让他复活。
对，而且事实上就是复活了。在耶稣这个登山变相啊，后来那个圣经上记载，耶稣这个登山，然后呢，就是变了形象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摩西和以利亚，从天上下来跟耶稣面对面谈话，连他的这个门徒啊，这个彼得啊、约翰啊，都亲眼见到了。
对了，所以呢，摩西是得救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也让我们看到呢，人无完人。再伟大的圣徒呢，他也是人，也有犯错的时候。
对，
愿我们大家呢能够抓住上帝的应许，求上帝呢饶恕我们的过犯，洁净我们， 将来我们能够呢进天国。
嗯，而且呢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就想到这个曾经圣经上给这个摩西的这个评价啊，他就讲摩西呢，他是非常的谦和，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在民数记十二章里面讲的。那么他在这么一个谦和的人，他都被这个百姓啊给气的呀，就是说沉不住气了，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就看这个诗篇106篇的这个33节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述，就是讲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
嗯，
你看，就是这件事儿，以至于摩西都沉不住气，说了急躁的话。所以说，两个方面看。这个我们做这个侍奉上帝的仆人呢，就是说被一些客观的事情，被外界的一些事情影响呢，我们要小心。即使摩西也有可能被这个惹动他的这个怒气，以至于做不恰当的事情。然后这个地方呢，那我们看这个回到这个民数记20章13节，就说这个地方这个水啊，这米利巴水就是争闹的意思。曾经上一次这个
出埃及记17章，
对，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那个水也被称作米利巴水。嗯，也是因为百姓争闹。嗯，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14节开始讲到呢，摩西带着这个以色列人要经过以东的领土，以东人的领土。
嗯，
他们就好言好语的求这个以东王呢允许他们穿过这个领土。
嗯，对，这个是在那个申命记2章的时候上帝讲过，说叫他们呢要经过这个以东人的土地进迦南去。
嗯，
然后他们呢就照着这个上帝所吩咐的呢，就准备要穿过这个以东人的土地去。
但是以东人同意他们过吗？
不准，
不准，
这以东王不肯。
嗯哼，这个以东王啊，说实在的，他无论这个以色列人好说歹说呢，就是不允许他们经过。以色列人甚至说呢，我们给你付钱，过路钱，对不对呀？
嗯嗯。
而且呢，我们也不会走在你的庄稼地呀、葡萄园呢，我们也不喝你井里的水，我们只走在大道上，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也就是说呢，我们遵守三大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这八路军的。
我们过境呢，我们不会动你的东西的，什么你不用担心这个。
而且他们说我们只是步行过去，嗯。
对了，但是以东王说呢，你们不要过啊，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非常的凶恶。这以东人是谁的后代啊？
这个就是雅各的兄弟，这个以扫，以扫的后代，以扫也称为以东。
嗯，所以呢，如果从祖宗这个上面来说呢，真的还是一家人呢。
对啊，就是他们兄弟。所以其实上帝呢不希望他们兄弟相争，不希望他们兄弟动武。
嗯，所以以东王呢就以武力威胁要攻击这个以色列人。
嗯，那这摩西就说，那我们走吧，绕道走。
对，
绕过他们，又往回头走，绕过他们这块地方。
对了，这就是跟以东人打的交道啊。
嗯，
第22节开始呢，到这个结尾讲的是亚伦去世。
嗯，
亚伦这年纪也不小了啊。
对啊，这个比摩西大2岁。
嗯，他们就到了这个何尔山的地方。
嗯，
我们来看看23节，上帝启示亚伦要死了。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看看，真的是上帝对他和摩西的这个处理呢开始生效了。上帝说呢，
嗯，
我说话算数的，真的，
嗯，
你进不了。
嗯，
那么25节，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 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
嗯，我们看哈，这个民数记20章一头一尾啊，摩西的姐姐和哥哥都死了，就是在他们以色列会众进迦南地之前。
对呀。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上帝之前说的，说你们这些从埃及出来的民中被数的这些人呢，都不能再进这个，都不能进迦南地。反而你们的这个儿女妻子啊，你们可以进去。那么这个只有两个人例外，就是12个探子中的那两个，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那只有他们两个例外，其他人都不能进去。而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呢，亚伦既然死了，他的儿子接替了他的位，作为这个大祭司。
嗯、对呀、啊，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就形成了。
这个祭司啊，我们见到这是一些新的人了。那在这个百姓当中呢，也是一些很年轻力壮的一些新的人。他们有一些就是生在旷野的，有一些呢是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还是小孩子的，而他们所见到的他们的大祭司，也不再是亚伦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吧。要带领他们呢，要走向这个迦南地，这是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新纪元。在旷野漂流的时间即将结束。
对呀、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伦这个人呢，一生可以说后半生这40年呢，就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也真的不容易啊。
嗯。
长征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到达目的地，在这个世上这个生命里呢，也是一个遗憾，对不对啊？
嗯，而经历多少苦难呢？
对呀、啊，
那些百姓的攻击摩西的也都攻击亚伦。
对呀、啊，
真是担当百姓的苦难。
所以我们看到呢，坐在领导的位置上呢，真的是不容易。
嗯，
你别以为在教会里面工作呢就怎么样，其实呢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教会内部呢，传道人呢和这个会众之间呢，也会常常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的，这都是人类的社会呢必然的，对不对啊？
嗯，
所以我们可以从摩西和亚伦的身上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谦卑的待人，完全的信靠上帝的话呢，这一切的问题都好解决。
先把问题呈到上帝面前。
嗯哼，
你看他们被攻击的时候匍匐在上帝面前，自己先不要凭着血气去争辩。
对了，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真的很感谢您呢今天跟我们一起学习。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您写信来信，请寄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
好了，爱德和小燕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
再会。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